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感恩你救赎了我们，也让我们成为教会，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借着这样的敬拜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更为忠实的来跟从你。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路加福音的系列的分享，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九章。在之前的八章经文中，我们了解了耶稣降生的故事，看到从他生命的最开始，就显出了他的与众不同。我们了解到耶稣在施洗约翰手下受洗，并经历了魔鬼的试探，显明他是忠心的神的儿子。我们了解到耶稣在加利利地区的事工，他带来神国的福音，并呼召门徒建立新的群体。讲明这好信息需要用信心来回应。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逐步向我们揭示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今天所要讲的第九章的经文处于耶稣事工很关键的一个节点。一到五十节标志着他在加利利事工告一段落。从51节开始，他迈向了走向耶路撒冷的旅途。很多的解经家也把51节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直到路加福音第19章，耶稣抵达了耶路撒冷，并最终走向了十字架。从他结束加利利的事工开始前往耶路撒冷的记载，我们已经看出耶稣身上肩负的使命。刚我们读经的时候，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啊，这经文呢跟手中我们的和合本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我今天选用的呢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经文，它一些翻译做了一些调整，更加贴合原文的一些表达。那接下来的分享中，我也会继续用这个和合本修订版的经文。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我想这一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合宜的态度，让我们一起来找到啊，该如何去思考，如何来看待这整个的经文，如何来应用。经文这样说，说西律新芬芳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困惑起来，因为有人说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又有人说以利亚显现了，还有人说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西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但这是什么人？关于他，我竟听到这样的事。于是西律想要见他。这里讲到的分封王西律是西律安提帕，是在他父亲啊大西律去世后统管加利利地区。当他听说了耶稣所做的一切事的时候，对耶稣这个人就产生了兴趣，所以他问这是什么人。经文也在告诉我们说啊，不管是谁，就算是西律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的领袖，当他听到耶稣所完成的事情，会对耶稣的身份有思考。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到耶稣做的事情？不过西律安提帕的态度可能只能算是对耶稣这个人表示有些好奇，却没有充分的去尊重耶稣。这里讲到啊，很多人猜测耶稣的身份啊，这里不管是施洗约翰、以利亚还是古时一个先知，共同的特点都是先知的身份。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传统中，先知很不受君王的待见，常常他们会遭到君王的逼迫迫害。而西律在他面对耶稣的时候其实也有类似的态度，他并非是要听先知带来的神的话，而是在这里讲到说他已经杀害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曾经指出他生命中的问题，然而他选择去杀死约翰，甚至他对这样的杀人的行为不以为然。大家可以看到他这里说，施洗约翰我已经杀掉了，他曾经那么的有名，也在我手下只不过是个亡魂。他想见耶稣更多是满足他的好奇心，却不太关注耶稣究竟要完成什么。在路加福音的23章就记载了耶稣受难前和这一位西律的见面。在那里西律看见耶稣他就很欢喜，经文说因为听见过他的事， 很久就想要见到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他把耶稣的事迹当成一件趣闻，希望耶稣可以符合他的期待，你来行一个神迹让我长长见识。当耶稣没有真正的去正面的回应他的时候，他就羞辱戏弄他，把他交回到比拉多的手里，处死了他。西律对耶稣的回应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警戒，让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关注耶稣，但是我们真正应该在意的是耶稣究竟有什么样的身份。我们可以自己来思想，接着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思考，我们对耶稣有什么样的关注，我们是否是像西律一样只是来看看热闹，还是说我们认识他究竟是谁，可以来跟从他。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里着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的到来是宣告神国的到来，这是他的使命。经文提到耶稣叫起了他的门徒，给了这十二个使徒能力和权柄，让他们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疾病，并且后面这里标注出来他们的重点是差遣宣讲神的国。这里医病赶鬼的能力就标志着神国的来临。我们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刚刚开始他在加利利的事工中，就记载他在会堂的聚会中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的使命就是宣告神国的到来，他带来拯救，同时对那些不接受神国的人做出审判。在耶稣做完这样的宣告之后，第四章中也记载了耶稣赶鬼和医病的事工，这就是神国到来恩典的标志。如今耶稣也差遣他的门徒去做相同的事工，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这神国到来的好消息。这里耶稣没有让门徒做太多的准备，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带，可以去倚靠人的接待，这是在于说啊，他们作为耶稣的使者，同样也是神的使者，需要得到人的接受，而拒绝他们就相当于拒绝神的国。会这些门徒就会用跺掉脚上尘土的方式，象征的表达神审判的信息。而之后记载，当这些使徒们回来，他们把所做的事情告诉耶稣，而众人也来到他们中间，跟着耶稣前行，耶稣也接待他们，同样对这些人讲论神的国。可以看到耶稣的所做的事情和门徒所做的事情是一致的，这就是耶稣使命中核心的一个内容。在接下来经文记载中，有讲到了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神迹，也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仍然是一个关于宣告神国到来的这样一种记载。这故事中更体现出门徒只是耶稣的帮手，耶稣才是神国最核心的人物。在这里记载到，跟从耶稣的众人，他们面临一个实际的需要，也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同时又不太容易满足的需要，就是吃饭的需要。跟从他的人，这里讲到有五千个人，就是这里其实是五千男丁，如果算一算的话，加上妇女和孩子，可能有接近两万人。让这么多人能够吃到东西，对门徒来说他们觉得做不到，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我们资源很有限，我们如果去买饼给这么多人吃，在一个偏僻的旷野的地方，我们可能也做不到，看似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然而耶稣行使了一个神迹，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人， 并且经文记载说最后还有十二篮的剩余。在这里门徒不只是见证这一切，他们也参与其中，他们成为了这样一个恩典的传递者。通过他们的手，神的恩典临到了众人。这里这么一个神奇的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以色列历史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也就是出埃及时候神在旷野对以色列人的供应，给他们玛拿，让他们可以在旷野40年不用顾虑吃饭的问题。神当时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给他们带到迦南地，之后建立以色列国。如今神借这样事件也体现出他带来新的拯救，预示神新的国度的来临。我想这一到十七节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生活该如何回应耶稣的使命。门徒被耶稣差遣去传扬神的国，他们成为管道来显出神国的到来，医病赶鬼供应食物都是显出神国到来的媒介。最开始门徒因为见过耶稣的医病赶鬼，他们可以很好的被差遣出去行使这样的职分。然而在供应食物的问题上，他们因为没有类似的经历，可能不太清楚该如何回应。然而耶稣在整个过程中仍然带领他们，帮助他们，甚至通过他们的手来供应众人。我们作为门徒，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忠心的去做一些熟悉的事情，在不熟悉的事情中，我想我们仍然会经历像这些门徒所经历的一切。耶稣会在整个过程中去引导带领我们，虽然五饼二鱼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是在耶稣的手中，甚至耶稣通过我们的手仍然会去实现。我们只需要去听从他的引导，就像当时门徒所做的，接过饼递给众人。只要我们付出我们主让我们做的，就可以看到神奇妙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一定是传统上多么属灵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记载中提到医病赶鬼，可能在我们现在的认识中觉得医病赶鬼是一件神迹，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其实这样的做法不只是耶稣的门徒在做，其他也有很多人在做，这更多像是医生甚至是术士都可以做的事情。然而耶稣通过他的门徒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来显出他的大能，因为他并不需要用怎样做法的方式来完成这样的事情，甚至他用一句话就可以完成。另外经文也提到一件看起来更为平常的事情，就是像我们说的分饭的事情。但分饭这样的事情传统意义上很难被定义成属灵的事，但是经文体现出门徒这样做就是宣告了神国的到来。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我们其实很多做的事情都是这样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小事，但是这些小事都可以体现出是神国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比如说教会我们教会都会有午餐，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参与过午餐的服事，在那里把饭分给大家。其实这样的事情就像是当年门徒所做的，把神所赐的食物分给他的百姓。我想大家可能都很怀念我们曾经在一起吃午餐的时候，甚至很怀念自己站在那一盘一盘的食物面前，把这些饭菜分给大家。其实这样的事情就是对神的服侍。我们可能并不觉得这样事情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当我们真正看到这事件背后的意义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可以显出神国的荣耀来。包括教会的清洁，可能就像是门徒收拾这些食物碎屑的服侍，也是来彰显神的恩典。包括有些人生病或者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组织起来给他们送饭，这就是体现出这样神国的恩典来。 曾经我们教会中有弟兄姐妹生病，会听到很多人讲到说，当有弟兄姐妹给他们送饭的时候，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可能大家觉得我只是做了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神国的祝福。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有神的感动和带领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顺服神。不论是工作、读书、和同事、朋友的互动，甚至是刚刚讲的这样发饭、清洁，在教会给弟兄姐妹送饭的服侍，都可以成为显明神国的这样的重要的事工。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在一切的小事上记得我们是耶稣所差遣的神国的使者？我们是不是在这世界上能够继续耶稣的使命，通过我们所行来宣告神国的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后面的一段经文，18到36节。这里关注的重点是耶稣的使命是成为荣耀的救主。那经文的前面一部分讲到了耶稣和门徒的一顿对话，之后讲到了耶稣登山变相的事情。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和门徒这段关于耶稣身份的对话。耶稣为众人说，众人说我是谁？想去听听这些门徒如何来反馈众人对他的认识。在这里啊，我们再次看到7到9节所记载的一些事情啊，民众的回应是耶稣可能是某一位先知。但当耶稣问到门徒的看法时候，彼得给出了一个代表众门徒的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大家可能觉得，哎，彼得挺好啊，给出了一个特别标准的答案。耶稣就是基督，是神所设立的救主。但如果我们去看耶稣在后面的回应，就可以觉得很奇怪。这里经文说，耶稣切切吩咐他们，命令他们不可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耶稣不许门徒和别人说他是基督。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样的回应？这不是一件好事吗？这不是他要告诉世人的信息吗？为什么他不让门徒跟别人讲呢？在这里，如果大家就是可能看中文的译本，甚至很多英文的译本，有一个词翻译的可能是采用比较柔和的方式。这里讲说切切吩咐。然而在上下文中，这个词曾经出现过两次，一个是42节。耶稣斥责污鬼，用的是同一个词，斥责和这里的切切吩咐是同一个词。55节说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那里的责备和这里的切切吩咐也是同一个词。所以这里讲的意思是说，耶稣要责备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命令他们不可把这事告诉人。路加选用的词是非常严厉的，比马太所用的嘱咐这样的词有更加的严厉。耶稣这样的表达是在强调，你们作为我的门徒对我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你们所说的是有问题的。他们对耶稣的理解并非是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要完成神要做的那个计划，而是他们有一个不同的期待。他们期待的是以色列政治概念上的军事领袖的弥赛亚，他们期望耶稣可以把犹太人从罗马的统治中拯救出来。耶稣的回应是拒绝了他们这样的理解，他们这样概念中救主的含义。而耶稣接下来的话就讲明了真正他要完成的使命。他说他必须受苦，被以色列人的领袖拒绝，被杀害之后复活，这才是耶稣拯救的方式，受苦，被拒绝，被杀害。耶稣之后的话也更加详细地阐明了他要迎来的是羞辱的死亡，他提到了十字架，并且提到跟从他的门徒应当跟从他，担负起同样的使命。 耶稣要迎来的是十字架上的死亡，门徒也应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如今对于基督徒来说，十字架是我们的记号。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挂着一个十字架，我们的教堂里面有十字架作为装饰，甚至很多弟兄姐妹会带着十字架的项链、耳钉，这些事物表示我们是基督徒。然而2000年前，十字架并不像现在这样看起来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标记。在2000年前，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一个代表最残忍的刑罚、最痛苦的死亡的刑具。这种刑罚不只是带来肉体上的痛苦，被钉的犯人是手脚被钉在一个两根交叉的木头上面，在上面悬挂很久的时间，在耗尽一切的精力之后窒息而死，这是一种很痛苦的死亡的方式。除此之外，更是一种非常大的羞辱。一个在死亡边缘的人被反复的折磨，赤身露体的挂在那里，把他最痛苦的时刻、对生命最强的一种羞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耶稣就是要走向这样的死亡，十字架就代表着这样的含义。他告诉门徒，你们要做好准备迎接相似的经历，因为承担这样的羞辱就是显明神荣耀的方式，这才是生命之路。这样一种羞辱的死，我们不当以它为耻，因为这正是神荣耀的彰显的地方。这样的荣耀和耶稣再来时候所彰显的荣耀，那种最终的胜利是一致的。他告诉门徒，你们需要对荣耀有正确的理解。在之后耶稣的登山变相的记载也在讲述一个关于荣耀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记载中，耶稣在山上面貌改变，摩西、以利亚两个重要的先知和他同时在荣耀中出现。但是这里经文讲到说，他们所谈论的是耶稣去世的事，仍然是关于耶稣的死，这是神拯救体现出神荣耀的方式。经文接下来记载，门徒仍然对这样的一种神显现荣耀的方式不太理解。彼得、约翰和雅各在当时，他们并没有直接听到这两位先知所讲论的事情。当他们醒来的时候，他们直接看到这样耶稣的荣光，他们并没有了解到耶稣使命中很重要的是要在耶路撒冷去世，他们只看到这样一种荣耀的形象，而提议搭棚给耶稣、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想留住这荣耀的时刻。然而路加做了一句评论说，他并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彼得并没有充分理解耶稣的荣耀是最终要在十字架的拯救中彰显，这就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荣耀的含义。在之后，天上来的声音，天父的声音，继续确认耶稣救主的身份，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是旧约中以赛亚所预言的神所拣选的仆人，他要独自一人去完成神拯救的计划。通过他走上十字架的拯救，他显出他是那位独一的救主。在这一长段的经文中，经文在反复提醒我们，耶稣的荣耀是通过走向十字架得到彰显的。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耶稣要求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也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承担那些来自别人的羞辱。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和世人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世人看为羞辱的事情上面，可能就是我们身上的荣耀的记号。我想在这里也可以对十字架做一些更多的解释。在这里 耶稣说，每个人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也意味着每个人的十字架可能都会有所不同。耶稣给我们每个人都量身定制了自己的十字架，这样的十字架可能是别人所不一定能够理解的。你的十字架可能不同于我的十字架，也不同于他的十字架。每个人可能都会承担是与自己的那份羞辱，甚至有些时候在很多人看为荣耀的事情，可能在你来说就是一种羞耻，也是神让你去背负的独特的十字架。甚至这样的十字架是你的弟兄姐妹都不一定能够理解的。我这样讲可能大家觉得，哎呀，你讲的我还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在许多人的眼中，有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有钱就代表我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有更充分的资源可以去支配。但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说，金钱并不是他所希望的，甚至在他看来，有更多的钱反而更容易落在罪恶之中。然而神就呼召有些人去成为真正的有钱人，用奉献来帮助教会，用金钱来推动神国的事工。然而这样的使命常常落在那些不看重金钱的人身上，甚至是那些你看金钱为羞耻的神身上。你可能需要承担的就是自己眼中的羞耻，甚至是别人口中说你钻到钱眼里这样的一种不解。然而神就呼召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从他。你是否愿意去跟从神这样的带领呢？再比如说，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同性恋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和同性恋者做朋友并支持他们代表开明和潮流。然而可能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同性恋是一种神眼中的罪恶，和这些人常常在一起是一种堕落的表现，你应该远离这样的罪恶。然而神就会特别呼召一些人去成为同性恋者的朋友，向他们表达善意，找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对这些人来说，被别人看为是同性恋者，因为你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别人甚至会把这样的标签贴在你身上，这就是你需要承担的眼中的羞耻，甚至可能会遭到教会中很多人的议论和不解。大家会说，你怎么常常和这些人在一起？然而可能只有你知道，你是为了神国的荣耀，为了神的事工。你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羞辱，去跟从神的带领呢？再比如说，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升职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但是可能对一些看重家庭的人来说，会让人觉得这会占据我工作会占据我更多家庭的时间，让我对家里有更多的愧疚。然而神会呼召一些人成为职场中美好的见证，而这样的人甚至会承担自己眼中看为羞耻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在家庭中尽上更多的责任，甚至可能会承担家人的怨言和不解。你是否愿意去听从神的呼召，跟从神这样的带领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思想一下，什么是神放在你身上的十字架？可能在别人看来是很好的事情，那对你来说可能是种羞耻。神就呼召我们，让这样的羞耻成为神的荣耀。他让我们学习舍己，忠心的跟随他。你是否愿意去跟从神这样的带领呢？我们最后来看37-62节的经文，讲到耶稣的使命是面对一个不信的时代。 经文首先提到在一个赶鬼的记载，在这个记载中，虽然不久前刚刚提到耶稣给了门徒赶鬼的能力，然而门徒在这特定的事情上并不能成功把鬼赶出。面对这样门徒的不能，耶稣的回应是，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他对所有的人，也包括门徒以及那么多的群众，表达了他的无奈。这些人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完成这样一种神国荣耀的彰显。而在耶稣成功把鬼赶出之后，他再一次提到了他的使命。他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听进去，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仍然讲到他要被出卖，门徒却不明白耶稣的话，他们并不理解耶稣要走向十字架的意义。门徒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耶稣，也不能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做出贡献。而在接下来的记载中，我们仍然看到门徒在一个议论中更明显体现出他们对耶稣事工的不理解。这里他们在议论谁在耶稣的门徒中有更高的地位，神在神的国里有更显要的身份。耶稣告诉他们，重要的不是为自己争取更重要的地位，而是去，他在这里啊，叫一个小孩子领他站在他旁边。他告诉他们，重要的是接纳小孩子。接纳小孩子是什么样的含义？这可能跟现在我们的理解有很多的不同。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小孩子很可爱啊，很多时候小孩子在房间里面就会成为中心啊。但是在当时，小孩子是社会中最不被看重的一个群体，是不会得到任何尊重和过多的关注的。因为当时啊，整个的啊社会中最为有地位的人仍然是成人，这些成人特别是男性才是社会的最重要的人。耶稣讲的是，重要的是关注那些不被人看重的人，服侍那些最小的、最不被注意的、最不受尊重的，是神眼中重要的事。这里门徒和耶稣看法的不同，就体现出他们对耶稣使命的误解和不信。而接下来经文记载的约翰的回应，就可以体现出门徒的狭隘。他们看到有别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就阻止他。那这里经文的重点是，约翰说，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重点是，这些人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仍然觉得说，很重要的是，别人来加入我们，跟着我们一起做事情，让我们这个群体壮大起来，让别人眼中看到。这仍然体现出他对耶稣基督事工的误解。耶稣不是要做出多少很多很多的人跟着他一起做事业，耶稣最终的他要做的事情是独自走向十字架，他变成孤家寡人。接下来经文中，当耶稣定义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受死并复活升天的计划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他就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这里提到他坚定地前往耶路撒冷，他走向十字架完成拯救和审判。在这路上，撒玛利亚的村庄那里人不接待他，这些撒玛利亚人因为跟犹太人有很多的过节，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在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看重的地方完成神救赎的工作，所以他们也排斥耶稣。更为让人心寒的是，雅各和约翰对这样撒玛利亚人的态度表示愤怒，他们希望耶稣像古时的以利亚一样，让火从天降下消灭那些敌对的人。这里讲到耶稣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耶稣，他的门徒并不理解他使命的意义，不理解他是要拯救生命。耶稣所面对的就是这样门徒的不理解，门徒的对他的拒绝。 而最后，经文记载了几个准备跟从耶稣的人跟他的谈话，显明这样愿意跟从他的人仍然有很多的障碍。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不被这个世界接纳，这些门徒没有做好准备来承担。耶稣呼召人去跟从他，但是有人说，我要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这里耶稣说啊，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神的国。意思不是耶稣不让他尽孝，而是指这样一种传扬神国这样的一种迫切。在以色列人的习俗中，首先会把一个人埋葬，一年之后要再次收敛尸骨。这一个人希望等一年的时间再去跟从耶稣，然而耶稣说你不要去耽搁。之后耶稣跟最后一个人的对话，这个人说，我要跟从你，但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里耶稣仍然是说，你需要去专注神的国，而不是总要去关注你的家人。家人不能和神的国有等同甚至超越的位置，所以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和神的国不相配。你需要专注于神的国，你需要专心的来跟从我。在这整段很长很长的记载中，我们一直看到同样一个不断被重复的一个模式，就是门徒没有办法理解耶稣，也没有办法忠心的跟从耶稣。耶稣期待他们全心的信靠跟从，但是我们看到门徒身上的软弱，门徒对耶稣的拒绝，我们看到门徒身上并没有办法来帮助耶稣完成救恩，耶稣需要自己独立去面对十字架。他只有完成十字架救恩之后，门徒才能充分理解，才有动力来跟从他。这是为什么在经文中是这样的记载，说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在45节。说明这样的事情只有当耶稣真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时候，才能让门徒真正明白，才能给他们一个动力忠心的来跟从他。在今天路德所带的诗歌中，破碎那首诗歌就在表达这样一种含义。耶稣深知我们的软弱，他用他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他走向十字架才真正承担了我们的软弱，他用他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这样一种奇妙的救恩，虽然是我们永远无法体会的，但却是帮助我们忠心跟从他的动力。我想我们每个人真正需要这样一种好消息，只要这样一个消息才能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忠心来跟从他。耶稣面对的是不信的世代，这不信的世代就是我们。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都有这样的不信，然而耶稣愿意来拯救我们，也用他的拯救给我们力量来跟从他。这就是福音，也是我们在这里继续敬拜他，通过我们的生命来尊崇他。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意义。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讲到耶稣的使命是宣告神国的到来，他走向十字架成为荣耀的救主，并且面对不信的世代，经历所有人的拒绝，也包括我们对他的拒绝，他独自在十字架上完成着救恩。我想这一切鼓励我们来感恩，因为只有他所做的让我们可以被拯救，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他。另一方面，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作为门徒需要走上耶稣曾经走过的道路来忠心的跟从他。他呼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承担世人眼中的羞辱，甚至是那些对我们来说独特的羞辱。 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向着不信的世代来见证神国的荣耀。你是否愿意来顺服他的呼召，分享他的使命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也呼召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让我们可以忠心来跟随你。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软弱，你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些门徒一样，并不理解你要完成的事情，我们也甚至很悖逆，偏行己路，但是你仍然愿意来忍耐我们，仍然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就恳求你用这一切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也帮助我们更加忠心的来跟随你。求你让我们从每个人独特的十字架上真的可以来见证你的荣耀，让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忠心的来跟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